石锦来到公司的时候还没有吃早饭，总经理办公室有免费的牛奶和饼干提供，他去取了一份，然后站在茶水间吸着牛奶顺便发呆。张凯拿着杯子走过来，指了指他的嘴巴笑着问，我那儿有药膏，需要吗？石锦靠着橱柜扬嘴一笑，谢谢关心，不怎么疼，先不要了。年轻男女偶尔开个成熟的玩笑也正常，只不过有人讲的细腻令人生恶，有人点到为止也就不会太低俗。秘书小姐进来煮咖啡，易配专用的几罐咖啡豆放在最上方的柜子，颗颗极品。石锦对咖啡上瘾，不再看秘书小姐研磨咖啡，如此醇香，怕自己可能会忍不住跟秘书小姐讨一小杯。回到办公室，石锦握了握拳，哎，努力挣钱吧，就算不靠叶嘉诚，靠自己也要回归原来的生活品质。叶嘉诚宠他又会赚钱，结婚之后他吃穿用度什么都是最好的，现在一穷二白，他只能多喝开水多做事了。想起叶嘉诚，石锦有点走神儿。昨夜他醉醺醺的，记忆停在了叶嘉诚抱他进卧室，然后呢，舔了舔嘴角的小伤口，石锦觉得自己也是醉醉的，居然思考叶嘉诚昨夜为什么没有。心理上她已经是经过人事的女人，即使昨夜不清醒，第二天醒来也是知道有没有发生那种事的。石锦算起了格兰城项目的盈亏平衡点预测，张凯走过来叫他说，易总找他。啊，易佩找他。石锦站起来有些不明白，他现在的基本工作都是直接听张凯安排的，易佩找他什么事儿呢？张凯给了他一点提醒，是关于格兰城的。嚯，他还真和格兰城杠上了。石锦敲门，然后推开了易佩办公室的门。他第一次进易佩的办公室，他发现里面很大，一时都看不到易佩的人在哪儿。他站在门边喊了一声，易总进来。易佩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石锦转过头，闻声望向自己对面的落地屏风，原来这儿是一个套间，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小型会客室。他轻轻地合上门走进会客室，踏着柔软无声的地毯，易佩安然地坐在最里面，低着头翻着一份文件。会客室里点着线香，味道有点熟悉，石锦想起来上次他在易佩车里闻到的就是这个味道，应该是安神用的。另外易佩似乎很怕冷，他办公室的温度比外面要高一点。石锦感觉自己要出汗了，他不像易佩没穿外套，衬衫袖子还挽着露着手腕。终于易佩放下手中的文件，抬头看他，开门见山地说，石锦，你和杨建涛的关系怎么样？石锦没有立刻回答，仿佛在思考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，但是也没有正面回答。杨建涛是我小姨父，我十岁就住在杨家了。他想，这个答案对于易佩是没有意义的，他既然都问了，该知道的肯定都知道了。果然易佩斜了他一眼，说得更明白了，语气悠悠， 我这儿有一份合同，杨董怎么都不肯签。格兰城的项目叫停了，杨氏可以重新接手，不过合同要大改。格兰城原来的施工签约条件是杨建涛和易佩的三舅易金东谈下来的。易家的三儿子最贪杯好色，杨建涛对付这种人最有办法，一来二去的讨好，就忽悠了易金东签下了这份合同。他之前呈给易佩的那份报告，刚好让易佩大做文章，对付了自己那位胡乱插手易茂置业的亲舅舅。亲舅舅都解决了，留下来的烂摊子怎么办呢？易佩不是易亲东，自然不会继续接受原先的合同条款。不过这个新合同，杨建涛不肯签，太正常了，因为实在是太苛刻了。石简沉默着不说话，易佩也是波澜不惊，淡淡的样子。我其实挺希望和杨总继续合作的，不过感觉他似乎更喜欢我三舅。易佩开口，他靠着沙发，见石简迟迟没有表态，就朝石简稍稍倾过身，像是对一个好员工在推心置腹。师姐，你有办法吗？易佩在逼他，逼得不动声色。石简正襟危坐，抿了抿嘴唇，一时也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。他想打岔问易佩一句：工作是工作，难道他还要实践利用亲情不成吗？然而如果他真是这样认为易佩，那他肯定就小看了易佩。易佩令人捉摸不透，他可以杀伐决断，也可以柔情似水。他对员工好是公认的事实，这也是以后很多高级打工仔想替易佩工作的缘故。他们都以去过欧陆湾为荣。欧陆湾是易佩的私人住宅，也是传说中易佩专门招待自己幕僚谋官的一个地方。赵一林在我眼中的易先生里还有一段对欧陆湾的描写。欧陆湾有很多易先生收藏的名画，他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商人，还是一位有自我风格的油画家。易先生画风强烈细腻，结构讲究对称平衡，技法精巧。我曾有幸目睹过他的作品，当时就心生巨大震撼。欧陆湾的花园是一片绿，没有任何其他颜色点缀。易先生偶尔很任性，记得有一次亲自用烧烤招待我们，还给我烤过一根玉米，味道好极了。美好的文字的确容易失真，石简就想，他对易佩的判断也不能再参考那些传记了。至于办不到的事情，肯定不能答应下来。所以，格兰城的合同，他摇摇头，直接拒绝了。易总，这事儿我不方便的。哦。石简的答案，易佩像是意料之中。对啊。石简点了点头，然后像是开玩笑似的，大着胆子说出他的想法。如果易总舍得，多让出两个点，可能就方便了。石简就不相信易佩会让他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意义在哪儿呢？既然易佩找他，自然有他的最大回转空间。两个点，恰好是他刚刚预测出来的格兰城项目的盈亏平衡点，不偏不倚。一下班，石简直接去了杨家。客厅里，杨建涛正陪妮妮玩， 玩具小火车沿着长长的铁轨跑了起来，滴滴滴滴滴。阿姨给开了门，她背着一个牛皮小包走进来，里面有一罐糖果，是上个月 Timothy 寄给她的万圣节礼物，一共两罐，她自留了一罐，另外还有一份新合同。很快可以吃晚饭了。晚饭自然是无比丰盛的，石简边吃边称赞阿姨的手艺越来越好了。杨建涛喂着妮妮，拖着音儿接了一句：“那就住回来呀。”哦，石简应了一声，先交代起了一件事：“小姨夫，我三方签给了一毛置业。”杨建涛继续喂饭，说道。不错呀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是吧？近水楼台先得月嘛，向阳花木以为春。不过放心，易茂置业的新合同我还是不会签的。哦，看来小姨夫也知道他今天为什么事儿回来。时间也不着急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那如果易佩愿意多给两个点呢？”什么？杨建涛看向时间，视线朝他扫过来。时间直接将新合同拿出来说：“杨董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再看一看新合同 2.0 的版本呢？”妮妮交给了阿姨，石简跟着小姨夫杨建涛去了书房。杨建涛没读多少书，自然也不爱看书。一个大男人的书架基本都是妮妮的一些儿童绘本，里面大概只有一套《孙子兵法》是他看的书。哦，还有《水浒传》。杨建涛坐在他的大班椅上，仔仔细细地看完了合同。石简坐在旁边说：“小姨夫，你也清楚，一个大工程拖着对公司的名誉影响有多大。两个点应该是易配的底线了。”杨建涛放下合同想了想，说话的口气也正常了。时间呢、啊、你说易佩之前不肯给我的条件为什么现在给了，还是通过你给我的呢？时间也想了想说：“给点甜头看你的态度。”杨建涛倒是同意他说的这句话。石简问了他想问的话：“小姨夫，这份新合同你觉得有签的价值吗？”杨建涛说：“有利就有伤啊，最重要的是易佩都向我伸了橄榄枝了，你说要不要接呢？”这个问题石简老实回答说：“我不是很清楚，不过貌似还不错。”石简笑着，语气轻快。商场的事情，即使石简多吃了几年饭，也不好轻易断定以后的好坏。他相信杨建涛在商场打滚多年，对人对事儿的判断肯定比他石简要更准确。他刚刚突然想明白一件事儿：两个点应该是易佩本就打算给杨氏的利润空间，只是不想直接给，或者说不想给的太爽快。手机滴了一下，有短信进来，他以为是叶嘉诚的， 石简赶紧拿出手机查看，然而不是。这种遗憾的小错觉像是一只嚣张的蜜蜂，在他的心头轻轻地蛰了一下。两个点的让步，杨建涛还算满意，收下了石简带来的合同，然后说起了另外一件事。对了，石教授，也就是你爸，我姐夫，突然说呀，过阵子要回来了，说是要看看你的。嗯？
石简瞪大眼睛，他爸要回来看他的什么呢？
看看你的男朋友。杨建涛把话说完。他们呢不放心，Tim告诉他们说你啊要被坏男人给骗走了。Tim 这个大嘴巴。石简抬起头苦恼道：
你们别听 Tim 瞎说。
所以你到底有没有交男朋友呢？嗯，他什么人，做什么的？这我跟你小姨怎么都不知道啊？
杨建涛连续发问。
石简低下头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慢慢开口说：
你们放心吧，我真的没有被坏男人骗，听不乱说话你们还信了？
真的？我怎么看着真像是被骗了？嗯？
杨建涛看着石姐，目光狐疑，他接着说：
是不是易佩啊？
小姨父居然还以为是他和易佩。
石简头都大了，他再次严肃认真以及正式地强调说：小姨父，我真的只是替易佩工作而已，没有其他的任何关系。
啊，
杨建涛点点头，放心了一些的样子，他说：不是易佩就好。
哼，易佩有那么糟糕吗？
石姐哑然失笑。易佩早就有未婚妻了，还是华裔赵家的独生女。杨建涛说起了自己听到的传闻，易赵两家要强强联手，即使是别人的婚事，他们这种生意场上的老爷们儿也是要关心关心的。杨建涛靠着皮椅继续猜测：
大概呀，是赵小姐一直在外面读书的关系，
他们呢还没有举行婚礼，现在呢人已经回来了，易佩今年30了，肯定着急要结婚，可惜最后还是没结成。
石简在心里悠悠地叹着，世上最悲痛的事情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以及有情人失去一生之爱了。可是他微微蹙了蹙眉，要不要思考一个问题？如果他开口提醒易佩千万不要让未婚妻去滑雪，会不会有点奇怪呢？
然后石简联系不上叶嘉诚了。第二天下班，石简和总经理办公室秘书小姐 Emily 一块离开。Emily 在她旁边给老公打电话，声音那个甜的：
老公，今儿我有点累了，真的不想做饭了，咱们出去下馆子吧，好不好？等会儿啊，你就直接来接我吧。
石简低下头，忽然难过的眼泪都要出来了。如果可以换，他宁愿老10岁，也不要年轻10岁。
Emily 挂了电话，问了问他：哎，小姐，你有男朋友了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帮你介绍一个好不好？
我。
石简害怕失态，赶紧道别，先离开了。
石简气呼呼地直接来到了城南叶嘉诚住着的公寓。他先敲了敲门，没人，跳了跳，发现门框上的钥匙也没了。不知道叶嘉诚什么时候会回来。石简等在门外，他穿着高跟鞋，两条腿等的是又酸又麻，还很冷。没有形象的他直接蹲在了门旁。他以前也这样等过叶嘉诚，每次都是忘了带钥匙。叶嘉诚要换指纹锁，他还不喜欢，总觉得用钥匙开门更有家的感觉。蹲下又站起，站起又蹲下，时间也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。就在自己感觉快要睡着的时候，终于听到了脚步声。熟悉的脚步声，一下一下，用力又安静。他慢慢地抬起眼睛，真的是叶嘉诚，他回来了。